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耶和华以勒的神使我们经历他在各样事上丰盛的预备。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上回的《使命门徒》，董家华牧师访问长期研究宋尚杰博士生平、现任马来西亚卫理神学院的刘世尧老师，分享了宋尚杰博士的生平。在今天的节目里，刘老师会来谈谈宋尚杰博士对东南亚教会的影响，以及刘老师在博士论文研究中惊人的发现，颠覆了我们对宋尚杰博士的刻板印象。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期研究宋尚杰生平、现任马来西亚卫理神学院的刘世尧老师，请他和我们介绍宋尚杰博士奇人奇事，以及他对今日华人教会的影响。刘老师也会分享在研究中他惊人的发现，如何颠覆我们对宋尚杰博士的一些刻板印象，以及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这些新的发现。宋尚杰博士他的一生短暂44年，真的很难想象那么短暂的时光，他人生经历了那么大起大落然后但是上帝也使用他。老师请问宋尚杰博士对东南亚华人教会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老师会怎么回答？
如果你要我讲最重要一个啊，我真的很难只说一个，不过如果你容许我啰嗦的话，我就分享五个简短的。
好，
简单的说，第一个就是我形容说是三道的影响。怎么说三道呢？第一个是主道，第二讲道，第三布道。三道影响。宋尚杰无论到哪里啊，圣经都是大卖的，所以圣经公会看到他就开心。他在哪里办布道会、奉献会啊？圣经就是卖到光，大家很渴望读圣经，好像圣经就变成宝书一样、天书一样。
是
主道，他燃起大家对神的道的热忱，然后讲道使大家很渴望讲道，很看重讲道。华人教会今天那么看重讲道牧师来是不是好牧师、好神学生？第一。看他会不会讲道我想宋尚杰的影响一定有这个举足轻重啊。那么另外就是布道我成长的背景啊，教会每年一定办布道会，堂会性布道会，团契、少年团契还要布道会。为什么每年一定要有布道会，而且还要分区？我少年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区的其中一个布道团员，每一个礼拜一定去布道、住家探访我相信在很多区域的华人教会都是这样。所以这种主道、讲道、布道的热忱，其中一个，当然宋尚杰绝对不是唯一一个，不过其中一个一定是宋尚杰给东南亚华人教会的影响。那么第二呢，我认为是一种激进的经验，让华人教会很看重激进的经验特别是重生、认罪重生这个激进经验我记得我少年的时候非常的喜欢谭崇荣牧师的 书啊、讲道啊。我其中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谭牧师分享到他献身的时候，作为一个少年人，季志文牧师呼召。其实季志文牧师也是跟宋尚杰牧师曾经做同工，在伯特利布道团啊。他们季志文牧师对宋尚杰也很深的影响。我记得谭牧师形容他献身的时候，就说：“哇，他说他一把鼻涕一把泪。”我就想呀，我成长的过程从来没有这种一把鼻涕一把泪。认罪啊，重生啊，献身啊，哎呀，就感觉自己好像没有重生一样哈。甚至我后来做牧师，现在在神学院做老师，很多每年进来神学院念短期3个月课程的年轻人，我问他们：“你确定自己重生吗？”我可以说10之8九都说不确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一种激昂的经验。我没有流过眼泪啊！哎呀，我就很平常的啊，牧师啊，我基督化家庭长大，没有什么拜偶像变基督徒，很深的认罪。哎，他们就感觉自己没有重生。所以我想，很多华人教会哈，对这种重生就是一种黑白一种。在叙述重生经验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很黑的到很白的一种翻转性的、很激进的经验。哇，我想其中一个对这种叙述重生叙述影响的，就是宋尚杰，因为他自己分享他重生的时候那个最出名的故事，就是很激进、很翻转性的。哦，1927年2月10号到11号。哇！我怎么样读《路加福音》，看到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我全身都疼痛。我问圣灵为什么？因为圣灵说我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然后呢，我看到很多异象啊，圣灵住在我的心里。哎呀，这种很翻转的、很激进的啊，那么。就塑造了华人教会对重生叙述的一个，变成一个典范去，一个 paradigm 可以说有正面的好处，但是负面的，我看到很多人都不确定他重生了，都认为他没有这种经验啊，所以这是我第二个我形容宋尚杰对华人教会的一个影响。第三就是我认为是世界观的影响啊。怎么说世界观呢？因为宋尚杰无论到哪里啊，他的讲道、他的布道，不是纯粹只是谈道本身，讲圣经。你觉知信耶稣吗？到台前来祷告，他接下来就是医病、赶鬼啊。那么这个对整个东南亚或者是华人教会在世界观上啊。我们在讲这个神的道的时候，甚至布道的时候，在我的信仰经验里面，哎，这个神机骑士这一块，啊，异象异梦这一块，我想多数的华人信徒，不会说不相信啦，即使是很保守的华人教会啊，他可能不张扬。不常常在台上讲这种超然的经验，不过心里头是相信上帝医治、上帝释放、可以赶鬼啊。所以我想，宋尚杰在这方面他的侍奉有带来一个影响啊。呀，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是，
那第四点，我认为是宋尚杰的事工对姐妹、女性。在教会里的角色产生非常正面的鼓舞啊！其实，在宋尚杰侍奉的年代，30年代啊，主要奉行的年代，姐妹在这个那个年代还是主要都是家庭主妇啊，没有抛头露面这样哈。教会里可能也没有主要的一个岗位，但是就在宋尚杰的侍奉。布道队里面很多姐妹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热心的走出 走上街头住家布道。我在收集圣善节的在马来西亚的影响力的一些文献的过程，其中一个最震撼我的就是我发现原来马来西亚信义宗这个宗派 Lutheran 有一个会都，它的背景是来自西马的一个小镇，而这个小镇呢之所以会有教会开始，是一个姐妹到那个小镇上去开荒布道。而这个姐妹为什么会到那个小镇开荒布道，就因为她受了圣善节的影响啊，这个重生啊，献身，甚至在新加坡啊，这个金陵神学院读神学，后来呢到了这个小镇上去开荒布道。哇，我就看到那个姐妹哈，女性在那个年代就献身读神学去开荒布道啊，单身哦，哇，所以圣善节对女性是侍奉，对教会对神国的扩张的贡献，我想这个是他其中一个影响啊。
哇哇 ，amazing amazing 啊！最后一点，第五个是什么？
最后一点啊，就是我想在神学上的一个影响，当然非常多了。我的论文主要其实就是谈他的神学，
对，
跟他的影响。不过，如果说我简单的讲一点，他对整个东南亚或者华人教会的影响，就是我想就是他使华人教会一直有守住最基本的信仰，比如说圣经是上帝的启示，绝对相信，是神超然启示，是神的默示，绝对不只是什么以色列人一个属灵的历史叙述经验，然后呢，神是超然的神，神还在这个世界动工，可以有神迹奇事啊，然后重生得救成圣，这些都是一种超然的救恩的经验啊。那么这种成圣啊，天堂地狱啊，耶稣末日再来，这些最基本的可以说使徒信经里面背的那些重要的信仰基本内容，我想一直华人教会很多华人教会守住，其中一个贡献啊就是圣善节啊牧师了。我想是
好，谢谢老师，我知道很不容易，但是那么短的时间内讲到介绍用六个阶段来介绍宋尚杰博士的生平，以及谈到他对今日华人教会的影响，这五个方面，第一个是三道主道就是对神话语的这个看重这个讲道对讲台的看重，布道对传福音布道的看重，而第二个就是这种很激进的重生得救的经历，真的就好像老师刚才讲的，我年轻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好像没有大哭一场，没有这样的经历好像算不上，或者是要读神学院，别人问你有没有蒙召的经验的时候，好像没有这样的经验好像算不上数。好，这的确是有 good and bad， 有正面的，就是说使我们去追求渴慕上帝，可是可能也有种负面的是会被不小心就变成一种律法主义，甚至有一种属灵的高低层次，觉得说我有你没有，或者是你有我没有那第三个包括宋尚杰的布道，他的服事带给我们一个世界观的一个影响，包括对华人教会来讲这个神迹奇事其实这个不是一件反常的事情。第四个是对姐妹侍奉的鼓励，第五个是对整个所谓基要神学的一种传统在华人教会当中就生根。这些东西当然是老师的研究，是老师的心得。可是老师，我记得我们上次在聊的时候，你谈到你在做你的论文研究的时候，其实你有一些新的发现。好，那这些新的发现是什么呢？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新的发现的确是非常多啊。我可以用圣经的一句话，
是
圣经里边说：“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都未曾想过。”这个是研究的过程，神给我最大的一个礼物了。或许我可以这么说，我这次所有的新发现呢，都跟宋善杰的女儿捐出她的日记有关。 我觉得我刚才跟大家说，在我这个学术的研究关于颂赞节的话，我有两个被先驱这么说哈，施洗约翰先锋啊，他们研究了颂赞节的生平、释放、复兴的工作。那他们两个呢，我听到他们分享他们的挑战，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些学术研究最重要就是原始资料嘛 ，primary sources。
对，
他们就是逃到颂赞节的女儿在纽约的住家哈，跟他说可不可以给我看你爸爸的日记，哇，那是最宝贵的。但是呢，他们只获得一点的时间，被容许尽快的扫描啊，看啊这个颂赞节的日记。不过很神给我的恩宠，我没有什么可夸，我只能够形容说这个是一个 favor， 神给我的恩宠，就是因为我是在2013年开始这个 PhD 的旅程嘛，那么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其实就在2014年的时候，宋善杰的女儿宋天征，她在去世以前，她答应耶鲁大学把她爸爸的日记全部奉献捐给这个大学。
哇
哇，这个资料就成为我很大的祝福。所以如果我有什么新发现，我真的我要在这里感谢宋天真姐妹，虽然她已经回到天父的身边，还有当然她的孩子就是王天生牧师哈，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这个广播 podcast， 不过如果您有听的话，我要跟您说谢谢，因为您的母亲捐出这个日记呢，您公公外公啊的日记是由宋天真牧师带去耶鲁大学这个神学院的历史档案部的，所以我要说谢谢你们这么慷慨愿意捐出来，如果没有你们的奉献，我这个论文肯定没有，我不可能写成的吧，应该这么说。所以我要先说感恩的话啊，我任何的新发现都是神所预备的这个颂赞节的日记。或许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日记呢，这个宋天真姐妹捐出的这个宋善杰的日记是包含了1919年宋善杰还是一个少年人哦，1919年，因为宋善杰是1901年出生嘛，所以1919年到1944年5月1号，就是他去世之前，这段时间全部原本的日记啊，明信片啊，信件啊，宋善杰讲到的稿件啊，我跟各位说为什么我刚才会说是神给我的恩宠啊，因为我到耶鲁大学的时候啊，他们给我看的还是这个日记的原版，因为他们还没有 digitize，
所以他说电子化，对
对，所以我是摸的这个日记，哇，我摸的时候啊，各位，我心里真是充满着感恩，我可以摸到一页一页的翻，有一些页数的好像要落了。
是，
以后去的学者同工，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摸啊，因为已经太古旧，他们要把它 digitize， 以后恐怕只能够看到 digital copy 了。
对，
所以啊，这个就是我新发现的资源。不过我要让各位知道。我看这个原始资料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遗憾，什么遗憾呢？就是这个原始资料里边没有宋善杰在神学院里头的日记。
哦、oh, ，OK， 嗯哼，
我没有机会问王天生牧师哈、我是不知道这个这一段落是不见呢，还是还被保留着啊？他在精神病院190多天的都有，但是就是1926年9月，大家知道美国开学的时候
9月入学，对，
所以他1926年9月进入 Union 协和神学院，但是就是从9月开始到1927年2月16号他进精神病院，就是这一段时间他在神学院的日子的日记没有。
Okay.
所以这一段的学术研究还是有一个问号。所以 这是我跟大家交代我新发现的资源啊。
OK，
嗯
嗯、
yeah. 那么谈到新发现是什么呢？我曾是总结成三方面啊、不好意思，好像有很长的感觉。
不会不会不会。
第一个，神容许我哈、有的新发现就是生平事迹方面，宋善杰的生平事迹、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他大学时期的忧郁的情绪、这个是从宋善杰的著名的日记里头看不到的啊、或者说他著名的传记看不到，但是我读这个日记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恩宠，看到哇，原来他上大学的时候有很多挣扎，有很多忧郁的情绪，他顾念他的祖国中国，当时国情的状况啊、教会的状况啊、他个人献身但是又去读化学，哎呀他内心很多张力啊、天天就有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呼召这样哈、然后坦白说就是他读大学因为是 liberal 的一个环境嘛，当时 Ohio Wesleyan University 虽然其实是 Wesleyan 是很福音派的卫理宗的，曾经也很多奋进的历史，但是就在宋善杰在那里读科这个化学的期间，其实整个学院的气氛、我读当时的文献就发现也开始越来越所谓 secular、越来越 liberal、所以比如说课堂上对科学的探索啊，他的思想已经慢慢的被转变了，科学进化跟我的信仰神的创造神迹奇事、他的很多忧郁啊张力都在日记、所以这是我新看见的一个他生命的面向。还有就是他进入这个协和神学院，当然我刚才说那段日记没有，不过我有一个新发现，就是他进入协和神学院是念 bachelor， 哎，这个也是我的新发现啊。虽然他是一个 PhD 化学，不过他进入协和神学院，他是念 Bachelor of Divinity， 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 Master of Divinity MD、因为当时的一个神学的制度了。
是
啊，
是。
那么当然最大的新发现就是他在精神病院的这个重生的记录，长话短说，我过去念宋善杰的传记啊，听长辈们讲故事啊，都是说宋善杰在精神病院是被逼进去的啊，或者说是一种压迫啊，逼迫啊，是因为他在神学院里经历真正的重生，那么他就常常为自己认罪，然后呢，他责备那些自由主义的神学教授是魔鬼，然后呢神他会大声的祷告唱诗，然后神学院认为他这种表现呢就是癫狂了，然后把他送进神学啊这个精神病院，然后他说精神病院是我的神学院，我读了圣经四十多遍，然后出来呢就是哇一把火，回去中国救灵魂，把金钥匙都抛掉了，文凭也抛进海了，就是除了博士文凭啊，哇这种故事震撼我的心不知道多少年。
是
但是当我在看那些原 primary text 的时候，那么一天我看到他的日记写，我把他回到信化，他离开精神病院回到信化的时候，他把他的硕士执照或者文凭交给他的爸爸，他爸爸还把他挂在墙上放了一个相框，然后他说他把他金钥匙交给他的爸爸。顿时我坐在那个历史档案部里边，我整个怎么搞得过去那些故事怎么说呢？这个历史的真相似乎是不一样的。然后到底他有没有精神病，还是如他传记诠释的完全是一种自由派跟基要派的张力，导致他被所谓关进精神病院。就因为自由派的人不接纳福音派，然后他出来以后回到中国就 大事不当。就是在他的传记里边的叙述哈，似乎他把他整个进入精神病院等等诠释为是一种神学张力的结果啊。其实精神病院就是他的一个神学院，塑造了他的信仰，好像就完全没有精神病的元素，他完全是精神上没有问题的啊，纯粹是神学问题啊，神学逼迫，所谓逼迫啊，开关引号。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今天我们听了刘老师在博士论文研究中对宋尚杰博士惊人的发现。下周他将继续和我们分享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新的发现。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由宋尚杰博士作词所写的一首诗歌《邻里生活》，描述他在信仰历程中的转变。
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同葬且同复活，如今一同升到天上，活着不再是我，主座里面占领一切。
非常优美的一首诗歌，宋尚杰博士所写的《邻里生活》，就在这首诗歌中跟您说再会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方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不与世人同负一轭，乐在主内同工，不是自己难度追求，也爱彼此建立，主主里面联络一切，同心合一。